我们上一周讲过，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也要留意在你身边也有很多好的榜样，因为他们在效法基督。不知道你上个礼拜回家之后有没有去找一找在教会历史中有很多值得效法的榜样，因为他们效法基督，他们追求敬虔，而他们的榜样就成为历代基督徒所效法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效法一个效法基督的人，你会发生一种变化，当然你效法一个远离基督的人，你也会生命中有一种的变化。不过保罗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去认识基督，或者不去追求耶稣基督的知识，我们就会成为福音的仇敌。在腓立比书至少有两种福音的仇敌，一种是律法主义者，一种是反律法主义者。律法主义者是透过遵行某一些行为的规范，轻看耶稣基督的救恩，那这个是福音的仇敌。那反律法主义者也是透过行为，他的行为不是遵守，而是放纵，他就放纵自己肉体的私欲，让自己去效法这个世界，去模仿这个世界随意的生活，来轻看耶稣基督的恩典。因此律法主义者和反律法主义者，他们都是通过某一种的行为来轻看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他们不再追求福音的时候，自然就追求他们自己的义，甚至追求一种放纵的生活，来展现他自己属于上帝还是属于魔鬼。因此每一个基督徒得救之后有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不断地追求基督，认识基督，效法基督。当我们不再追求基督的时候，自然就成了福音的仇敌，因为你要不然就是成为反律法主义者，轻看耶稣基督恩典，随意生活，要不你会落在律法主义当中，然后高看自己敬虔的行为，高看自己的道德，认为自己可以被上帝所接纳。总之只要你不追求福音，停止追求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你必然会在两者之间选其一者，必然就成了福音的仇敌。当然我还想说，当你不再追求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身边的敌人就越来越多。当你不再追求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多人对你充满了敌意，你也对别人充满了敌意。你发现这个世界非常可爱，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有可取之处，你会认为这个世界美丽的不得了。总之你一旦离弃福音，甚至远离福音，你会对别人敌意加增，你会对这个世界的爱慕加增，你也会对那个肉体的生活充满了向往，反而对属灵生活逐渐的去远离的。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追求福音，你为什么要追求圣洁生活，你们为什么要效法我，要留意在众圣徒中有很多的榜样。保罗接下来在20节和21节提供一个伟大的论述，他告诉一个基督徒伟大的身份，被称为天国的子民，或者有的翻译为天国的公民，或者天上的公民，都是可以的。最后两节可以说是第三章论述的高潮，他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要陷入律法主义当中，也不要陷入反律法主义当中，不要过着那种放纵的生活，因为凡是属上帝的百姓，不仅是上帝的儿女，还有另外一个荣耀的身份，被称为天国的子民或者天国的公民。而这个身份就塑造基督徒当怎样生活，当怎样去追求。我相信在前面你可以看到，那些不是天国公民的人，他们是什么生活，他们行事是耶稣基督福音的仇敌，他们的结局是灭亡，他们的满足是他们的肚腹，他们以地上的事为念，他们的结局就是灭亡。他们不是天国的子民，他们是 地上国的子民，所以他们所追求的全部是地上的事，他们永远往下看，从来不会往上看，因为他们心中是没有上帝的。可是保罗教导完那些世上的国民所追求的之后，他就把他的笔锋一转，把我们带到高天之上，让我们看到崇高的事情。他说今天在腓立比教会的人是天上的公民，甚至今天所有看到这封书信的基督徒，他告诉我们是天国的国民，这个身份是崇高，是荣耀的，是没有办法用笔墨来表达的。而这个定义，这个身份对基督徒来讲是格外的特别，是格外的荣耀。这也是每一个基督徒为什么要效法基督，要效法保罗，效法那些追求基督的人一个根本的原因。你可能会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但是你发现你并不是公民，你被称为人民，对吧？谈到公民会有一种意识会出现，谈到人民你会感觉不到有一种意识。总之，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要这个身份要比地上的身份更加的荣耀。在法西斯美学的大阅兵当中，每一个螺丝钉都感觉自己很荣耀。如果他们还得在法西斯美学当中是其中一个小螺丝钉，他们全家热泪盈眶，他们把孩子迎接到家里面，他们告诉所有的亲朋好友，我的孩子是一个荣耀的螺丝钉，他们从来不感到羞耻，感到荣耀。但我想说，在法西斯里面的每一个小螺丝钉，他们真的很感动，他们真的感到很荣耀，他们真的感到很庆幸，他们真的感觉到自己荣耀无比。为什么吗？因为他太小了，把他放在那个庞大的集体当中，又加上那些很帅气的制服，他们感觉到我们荣耀无比。他们不是虚假，他们真的感动，真的流泪，他们认为这个身份是别人不曾所拥有的。当保罗说你是天上的公民，你是天国的子民，这个身份对每个基督徒来说是从来没有想过，从来没有意识到的，因为这个身份太荣耀太伟大。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体会一种公民的荣耀，但是腓立比教会可以，因为腓立比教会他们生活在腓立比城，而腓立比城是一个很独特的城，在很多外邦城邑当中，而腓立比城是独特于其他的城邑，因为罗马统治了当时整个的世界啊，他们认为当时整个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能被罗马所统治就会成为殖民地，但是腓立比城又独特于其他的城邑。为什么？因为腓立比城他们享受罗马公民的特权、身份和一切的荣耀。腓立比城的公民是可以直接面对凯撒，他们享受罗马公民一切的特权，而哥林多不可以，其他城市不可以，但是腓立比城可以，这是最独特一座城市。他们懂得一种公民的优越、荣耀和特权，因为他们可以享受公民的特权，享受觐见皇帝的特权，可能在其他城市无法像腓立比这个城市的公民一样享受那一种特权。当保罗说你们是天上的国民、天上的公民，我想他们这些教会的成员应该会欢喜，他们知道公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荣耀、有特权，有一种别人不可能拥有的身份，拥有别人所不能拥有的一些福利，别人是无法拥有的。他们可以到任何一个地方告诉别人说，我是谁，我有什么身份，我是罗马公民，这种身份赋予给他们的荣耀可能是我们无法去想象到的。如果你生活的国家是一个被很多国家所欢迎的国家，如果你出国旅游你也很有荣耀，对吧？如果你的国家不再受别的国家欢迎，你出门就需要办理各样的签证，然后你还要需要办很多手续，还要在安检被拦截，还要被各样的检查，然后别的国家的人都已经通过安检离开，你们还在排队，你有荣耀感吗？你一定没有荣耀感，对吧？如果你的国家受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欢迎，去所有的地方都被免签，而且到很多地方别人都欢迎你，你到任何地方都愿意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因为你有很高的荣耀。但是保罗把这个身份给了腓立比教会，给了今天普世教会的会众，说你们有一个身份，你们晓得你们知道吗？ 你们是天国的公民。至于公民有什么权利，你可以去百度了啊。公民和人民是不同的。因此我们看到保罗说，你们有一个身份，你们这个身份决定你们的追求，决定你们的生活。因此你会在新约看到一个独特的原理，新约不是告诉我们你先怎么生活，而是先告诉我们你是谁。你是谁决定你的生活，你的身份决定你的态度，决定你的追求。我们总是在关注一个人是否有道德，而圣经总是关注你是否知道你的身份。但是圣经并没有否认我们的道德和伦理的优秀，他反而先告诉我们，你先有一个身份，你的身份决定你的生活，而不是你的生活决定你的身份。当然圣经也有一些原理会告诉我们，看你的果子就知道你这个好树，好树结好果子，也有这个论证的出现。但是在新约书信总是先告诉我们你是谁，然后你的生活是怎样的。因此基督教不是告诉我们你的道德 当怎样，伦理当怎样，生活当怎样，他先告诉你你是谁，你的身份过去是什么，现在是什么，所以你的生活才是怎样的。你以前是放纵的人，是可怒之子，你的生活就是放纵的。现在你的身份是上帝的儿女，你的身份应该追求圣洁，像蒙爱的儿女一样。身份决定生活，你是谁决定你的生活当下应当怎样。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你看到这个原理了吗？我们的信仰先告诉我们身份，再告诉我们生活。我们总是在关注一个人的生活多过关注一个人的身份，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当一个人来教会，你总是跟他说你应该改变哪些，弃绝哪些，你应该遵守哪些，禁止哪一些，完全忘记这些对他并不重要。他需要成为一个天国的子民，需要成为上帝的儿女，他的身份发生变化了，他的生活才有变化。在林后书告诉我们说，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里强调不是生活的改变，是身份地位的改变。当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发生变化之后，他才会有生活和行为的变化。我们关注我们的孩子，总是关注他们的行为和道德，我们却不曾关注孩子的身份。虽然你我的孩子已经是圣若的子民，不过他是一个外在的，你要关注他是否重生，是否得救，是否拥有新的性情。因为他是谁才决定他的生活，而不是他的生活决定他是一个基督徒。如果通过行为来判断身份，有可能会出错的，因为不代表每一个行为都能让你准确的判断他是谁。但是一个人身份必定有一种生活，而身份决定他生活到底是怎样的。所以因此我们对一个人的判断是优先关注他的身份，他的地位决定他的生活。我们对孩子的关注度不是关注他是否已经不骂人，是否已经不偷盗，是否不做淫乱，是否不与别人同居，而是关注他的身份是否已经被重生被更新，做上帝的子民。同样你关心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也是，当你看到他道德充满了败坏，他行的每一件事都没有良善，都看不见那些圣洁的果子在里面，你关注不是他的道德为什么会这个样子，而是关注他的身份是否在基督里已经被确立，已经拥有那个新的身份。这个天国子民的身份，保罗指的不是将来，而是指现在。我们认为我现在在地下并不在天上，天还离我很远，我坐飞机顶多到大气层还不能到天上去，连马斯克都不能，所以到天上对我来说是一个笑话。但是在希腊文当中，这个是这个确实的是，它的时态是现在时态，不是指将来，而现在就是，现在就是天国的子民，现在就是。当你已经被重生，当你已经被迁到爱子的国里，你就是天国的子民。你说我还不在天上，我每天都在地上生活，但你已经是了，这个叫已然和未然。从已然来讲，你已经是 天国的子民未然是你还没有以基督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还没有完全的实现。因此来讲，从末世论来讲，我们已经是天国的子民，不是等将来，不是等后来。所以有人去解释亚伯拉罕的应许，说有天上的子民，有地上的子民，天上的子民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地上的子民像海边的沙。什么人会成为天上的子民，像星星那么多呢？那就是敬天的人。那什么人在地上的海边沙是不敬天的哈？那这个解释完全是曲解了圣经的本意。因此，当你已经被重生，已经做了上帝的儿女，你就是天国的公民，这是天国的国民，已经是了，不需要等将来，现在就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什么时候？就是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的罪被耶稣的血所洗净的时候，你和上帝之间那个罪的墙被推倒的时候，你已经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客旅，而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以弗所书二章四节告诉我们说，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些经文很明确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做天国的子民，当我们从过犯当中那个状态中活过来的时候，重生的时候，出死入生的时候，得救的时候，就已经享有与基督复活的一同坐在天上的事实，不过是将来，不过现在已经拥有。你必会复活，你也必坐在天上，因为你有了复活的承诺，复活的应许，你也有在天上的应许，也有了在天上的事实，你现在已经是天上的国民。因此这个教义是崇高的，是伟大的，有时候会把我们给难倒，因为我们还在地上，我们的理性没有办法又在地上去思想这个身份的平庸，又思想那个天上的伟大，是很困难的，而且对腓立比教会来讲也很困难，因为腓立比教会它内部有问题，它外部还要有一些的逼迫，他们已经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现在保罗说你们还在天上，你们是天上的国民，所以他们会产生一些矛盾，他们的处境导致他们没有办法思想他们的生活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既然我们在天上，为什么在地上还有逼迫还有患难，我们内忧外患，教会里有问题，有律法主义，也有不和睦的事情出现，教会外部还有逼迫还有患难，我们在天上吗？不是，按说不应该有地上所有的患难临到我们，因此对一个人来讲很难理解，我是上帝的儿女，我被称为天上的公民，但是在地上还有很多的困难，还有很多张力临到我们，这是一种张力，是我们理性的矛盾，是我们感觉上的矛盾，是我们判断上的矛盾，而不是圣经真理的矛盾。因此各位，当你成为天上的国民，它不是一个手续的问题。我们知道今天怎么可以去移民，你可以透过法律程序，也可以透过投资，可以透过偷渡，可以透过技术移民，都是可以成为一个另一个国家的公民的。但是你成为另一个国家公民，你仍然是你这个人，你和过去并没有什么不同啊。你知道移民到美国的人，他们依然喜欢吃什么吗？吃臭豆腐，吃螺蛳粉啊，他们依然喜欢喝兰州拉面，他们依然喜欢吃中国的很多特色。但是我们成为天国的国民，和一个人从这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是不一样的，并不是说只是一个身份的转变，或者只是一个地位的转变，只是一个法律层面的变更，它并不是。成为天国的国民，圣经称之为重生，我们借着重生进入这个天上的国，这个是不需要偷渡的，因为你没办法偷渡， 你也没办法投资，你如果很有钱我可以投资移民，不可能的，这也没有政治避难，没有的，都是没有的。圣经被称之为重生，所以它不是一个法律层面的问题，它是一个重生的问题，一个严肃的问题。在约翰福音，耶稣曾经告诉尼哥底母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耶稣告诉尼哥底母，你如何进入神的国，如何进入那个天上的国，进入基督的国，你必须要重生。这个不需要贿赂，你也不需要在你的国家进行政治反抗，然后拍上照片来，拿着你受的这些逼迫的证据，然后到另一个国家申请政治庇护，是无效的，是没有用的。我看了美国有个移民数据，他们对有信仰的人现在深度怀疑，因为很多人借着信仰的缘故移民到美国去，比如牧师，比如传道人，比如一些中国的基督徒，所以他们后来就特别下有一个限制，说有信仰的人不会像之前那么容易移民到美国了，因为有太多的信仰的骗子用信仰的为借口来获得所谓自由的身份。进入天国，基督的国，神的国，只有一种方式，就是耶稣讲的，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这是指重生，你必须被圣灵所更新，你才能进入这个国。哥罗西书告诉我们，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这个迁到爱子的国里怎么迁？是靠着爱子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洗净我们的罪，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我们就进入这个国度里面。借着相信基督，借着圣灵的重生，我们就可以从世上的国，从魔鬼的国，进入到神的国，天上的国，那个永恒的国度里面。因此你要知道，做天国的子民，他是借着圣灵和耶稣基督的救赎，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可能性。因此你要知道，在天国的国民和世上的国民，他们的身份有个根本的不同。什么不同？就是一个被重生的，一个未必重生，一个还在被魔鬼所统治，一个被上帝所统治，一个总是追求抵挡上帝的事，一个追求热爱上帝之事。所以在前面经文你可以看到，那些基督福音的仇敌，他们以地上的事为满足，他们以自己的肚腹为神，他们以地上的事为念，他们从来不思想上帝之事，因为他们根本不属于天上的国民，他们一分钟都不想待在上帝的国度中，他们一分钟都不想在教会里面，他们丝毫不想与基督徒群体待在一起，因为他们难受，他们痛苦，他们感觉自己极其的不适应。而那个天国的国民不是的，他们喜爱待在神的国里面，他们喜爱待在教会里面，因为教会是上帝国度的地，在地上的机构，可见的，可以触摸的。他们也喜欢在上帝的子民群体当中，因为他们被义灵所重生，被义灵所感动，这是两者截然不同的区分。所以我们成为天国的国民，不是身份表面的变化，而整个身份本质的变化。这个本质的变化是性情的更新，他的心有了变化，他开始对天上的君王，对天国的律法，对天国的国度，对天国的周末的盼望，充满各样的期待。他的期待不再像那个在世上的国的人一样追求所谓的民主自由，他更追求那种天国的有一天完全的实现。他期待上帝的国完全成就和完全的降临，他期待那一幕的实现，因为他已经从本质上成为一个天国的子民。在新约圣经中总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有两个国度，我们可能这个世界有100多个国家，每个国家 境不相同，文化也不相同，他们的宗教也不相同，他们的肤色也不一样，语言也不相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度。我们会说世界上有很多的人，但圣经说世界上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亚当，一个是基督。所以圣经的划分并没有一个中立的国度，并没有。这两个国度，一个被称为属世的国度，一个被称为神的国度，一个被称为魔鬼的国度，一个被称为上帝的国度，一个称为黑暗的国度，一个被称为光明的国度。在两个国度中间并没有一个新的国度出现，要不这一个人就在黑暗的国度当中侍奉魔鬼，要不这一个人就在神的国度里面来侍奉上帝直到永远。没有人可以在两个国度中间找到一个中立国，是没有的。因此保罗说你们是天上的国民，就意味着说我们的身份是本质的变化，本质的更新的追求，生活和过去完全不同。那么当你是一位这样的国民，你应当以怎样的生活活在当下？你必须了解这个天上的国度它是怎样的一种形式。身份决定我们的生活。因此二十节保罗他的书写的时候，他的笔锋就转向了一个伟大崇高的身份，就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效法保罗，要效法那些有好榜样的人，你为什么不要去追求这个世界，不要以杜甫为满足，因为你的身份是天国的子民，你的身份决定你的追求。如果你没有这个身份，所有的要求，所有的禁止，所有的不允许在我们身上是完全无效的。因此保罗一针见血告诉我们说，你是天国的公民吗？如果你是，你肯定相信耶稣基督。如果你是天国的公民，你肯定是一个新造的人，你对天国的主是感兴趣的，因为你的心在那里。如果你是天国的国民，你在遵守一个新的律法，你按那个律法去生活，你有一个新的盼望，你盼望基督从天而降，带着天使来结束这个世界，审判这个世界，接我们回到永恒的天家，你一切都会发生变化的。不可能像世上的国民一样追求物质，以物质为满足，以物质女郎为他终身的追求，并不是。如果你和我是天上的国民，首先你应该有一个效法的对象。我们要知道，只要你生活在一个国家中，你肯定有一个效法的对象，因为每一个国家都要求他的公民对这个国家有一个效忠的对象，没有一个国家是不这么要求的。就算再民主再自由的国家，他都有一种意识形态，希望他的公民去以他的国家为中心，把他这个国家的利益至上，这是他们每一个国家对公民最基本的要求。当你成为天国的公民和子民的时候，意味着你效忠对象在发生变化。以我所说告诉我们，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我们顺服那个空中的掌权者，就是魔鬼，我们以魔鬼为中心的生活，我们喜爱魔鬼的行径，我们喜爱做破坏者，我们喜欢做毁坏者，我们喜爱无法无天的生活。为什么？因为魔鬼就是毁坏者，就是毁谤者，魔鬼是拆毁者。当你在旧的国度，在属世的国度中，你会效法魔鬼，你的统治者。所以你生命当中充满的不是和睦，而是毁坏、拆毁、毁谤，到哪个地方都会带来毁坏的那个局面。可是当圣灵重生，你进入天国之后，你会发生一种新的变化，因为你看到一个新的统治者，一个新的元首，一个新的元帅，那个元帅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耶稣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已经是一个虚心的人，已经看见自己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你会发生变化，你的心就不在那个旧的国度中，而在新的国度里面。你的心不会效忠魔鬼，而是效忠耶稣基督。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就在哪里。所谓的对天国的 君王的效忠，先国元帅的效忠，绝对不是指你有一套的道德生活。一个人可能有一套完整的道德生活体系，但他从来不想神，他根本没有去效忠基督，没有去效忠上帝，他没有对天国的君王感任何兴趣，因为他从来没有意识到天国的君王是拯救者，把他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其实在任何一个思想当中都可以塑造一个有一套完美的道德体系，但有完美道德体系人不一定他想过上帝，不一定他爱慕过上帝，不一定他追求过上帝。你有很多善行，你可以过一个体面的生活，你可以过一种被别人尊敬的生活，你也可以过一种被别人效法的生活，成为别人的楷模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保罗说不是，你有道德不代表你效忠天国的君王，不代表你效忠基督。他说如果你是天国的公民，你是基督徒，你一定会围绕上帝，会思想上帝，会尊荣他，会以他为中心，你会想到他，会渴慕他，会爱慕他，会希望与他在一起，会希望享受与他的同在，希望与他同行。这是一个人拥有一套道德体系所不能拥有的，因为天国的子民不是单靠道德去效忠，而他的思想有转变，他的对象有了变化，他追求的那一个对象是耶稣基督，而他对这位对象内心充满了无比的渴慕，他总是围绕他环绕他，他丝毫不能够松懈，因为他看到这位君王的荣美，他被他深深的所吸引。所以神告诉我们说，愿你吸引我，让我快跑来跟随你。另外一个天国的国民，他应该遵守天国的律法。我们要知道任何一个国家他们都有一套律法的体系，这一套律法的体系就成这个公民的生活的准则。保罗在哥罗西书他做的一个对比，他告诉我们那些在基督里的人他寻求上面的事，那不在基督里的人寻求下面的事。经文这样写道，若你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寻求上面的事，因为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想上面的事，不要思想地上的事。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当那位是你们生命的基督显现时，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得荣耀。因为要把你们地上的肢体致死，就是淫乱、污秽、情欲、恶欲并贪婪，这贪婪就是拜偶像。保罗告诉我们，好像有两个国度，好像有两种形式，好像有两种律法，有两种规则。他说如果你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你也必定属于上面的人，你是天国的公民，你应该思想上面的事，应该弃绝地上的事。第二的事是什么？就是淫乱、污秽、情欲、恶欲和贪婪。贪婪和拜偶像是一样的。如果你是天上的公民，你应该遵循天国的律法。如果你认为你是天国的公民，你所追求的反而是淫乱的事、污秽的事、败坏的事、嫉妒的事、骄傲的事、毁坏别人的事，那你根本就不是天国的公民，因为你不遵循天国的律法。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还有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罪作王这个事情已经被推翻，我们要做义的仆人，圣灵在我们里面，要随从圣灵的事，这是一套新的律法。这套新的律法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新的律法证实我们是天国的国民。如果一个天国的国民他依然按照地上的律法去生活，按照败坏的律法去生活，他不可能是天国的国民。后来保罗又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彼此包容。若有人对另一个人有怨言， 要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以爱心联络的纽带，使爱在完全的和谐中把各样的德行连在一起。这个天国的子民应该追求思想上面的事，他应该遵求那个上面的律法，他应该随从圣灵的事，就是他内心有怜悯，有恩慈，有谦卑，温柔忍耐，有包容，去饶恕人，他追求一切的良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天国的国民，你的律法不应该是过去那个无法无天的律法，你应该以上面的事为念，追求渴慕并且遵守。另外，天国的国民他们会有一种特权，这种特权是在地上的国，在魔鬼的国所不曾拥有的。分别教会最能懂的这种观念，因为他们享受罗马公民的特权，他们有了法律的问题，有了解决不了的争讼，他们可以进到凯撒面前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可以免税，他们可以享受罗马公民一切的特权。为什么？因为腓立比人的公民，他们虽然不是罗马人，他们却享受罗马人一切的特权和荣耀。但是凡信耶稣基督的人，无论他属于哪个国家，在这个国家是什么地位、什么身份、什么阶层都不重要，只要相信基督，就会被赋予一种更高的公民身份，被称为天国的公民，并且他还会享受公民一切的特权。我们看到在第二章有一个描述，基督从至高之处降到至低之处，又从至低之处升到最高之处，他要把他的百姓从至低之处带到最高之处，也给他一切至高之所荣耀和特权。一切在天国的公民，他们也享受天国一切的荣耀。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能忍耐，就必与他一同作王。启示录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个特权只有相信耶稣基督人才会拥有。有人评判说，中国的男人总有一个皇帝梦，就是羡慕皇帝的特权，三宫六院，荣华富贵，指点江山，对吧？但是我告诉你，你是不可能有的，特别在这个国泰民安的年代，更不可能做皇帝梦。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凡信耶稣基督的人，无论你在世上的经济怎样，文化教育水平怎样，你的地位怎样，血统怎样，并不重要，你会被赋予一种最高的、最荣耀的身份，天国的子民，并且你会和基督将来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种特权谁给我们的？是基督给我们的。他透过他的救赎，透过他对我们的赎罪，透过他的升高，透过他一切的权柄，要把这样的一个荣耀尊贵的身份给我们，我们要一同作王直到永远。你知道什么叫作王吗？当然你不要用中国皇帝的思维来想圣经的作王，这个王是荣耀的统治者，他要和基督一直和基督一起统治这个世界，用公义、用公平、用慈爱、用怜悯、用信实来统治这个世界，直到永永远远。是这样的一位王，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所有的特权。你说现在有了吗？现在还没有。什么时候有？其实现在已经有了。你现在已经和基督一同作王了，但是已然和未然还没有完全实现。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即我们回到他那里，他审判完这个世界，一切都结束了，我们要和他在一起一同作王，直到永远没有穷尽，来统治整个世界，不会再有破坏者，不会再有魔鬼，不会再有任何的罪和瑕疵来扰乱这种永恒的安息。因此我们已经和基督一同作王， 我们要以王的身份活在当下，但是还要期待他完全的实现。不止这一些，当你成为天国的子民，特权太多了。保罗告诉我们说，因信耶稣就在他面前放胆无惧，笃信不疑来到神面前。如果腓立比的公民可以到皇帝面前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各位，你是基督徒，你是天国的公民，你可以随时到伟大的君王面前，把你的忧虑，把你的软弱，把你的罪，把你一些问题带到他面前，叫放胆无惧，笃信不疑，不要怀疑。你有任何的问题，你有任何的软弱，哪怕软弱了很多年很多天，已经烂到不能再烂了，保罗说放心吧，你已经信了基督，你要放胆无惧。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天国的公民总有一个特权，就是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到上帝面前来，哪怕这个时间体无完肤，哪怕这个时间软弱像一滩烂泥，哪怕这个时间好像活在地狱的深渊，好像这个时间已经在死里面又快要死去了，你张开口向他求，他就会怜恤我们，他就给我们恩惠，还有随时帮助我们。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运用这种特权到他面前来。我们总认为人越软弱越会到上帝面前来，其实并不一定。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对吧？我们是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烂。我们越软弱我们越不会来，我们越灰心越不会来，我们越丧胆越不会来，我们越有压力越想办法去逃避，没有运用这个特权叫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坦然无惧。因为你到神面前要得什么？要得怜悯，要得到他的恩惠，得到他的帮助，得到他的垂怜，他的扶持，他对我们的颤拉，他对我们的帮助，这一切都来自于上帝的。我们有这个特权。各位，如果今天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你能够见到主席吗？过去有人见到毛主席握到手之后一个月不洗手，因为太难了。主席吃了包子那个地方就要圈起来，那个庆丰包子。一个公民去见自己的君王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圣经给我们莫大的特权恩典，就是你可以到神面前来，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任何处境，因为我无法走过来，我没有办法走过来，因为我走都走不动了。蔡永历程告诉我们，走不动没有关系，可以爬过来嘛。像班阳说爬不过来也没有关系，你可以跪着过来吗？因为我跪也跪不动，我能匍匐前进。发现小孩匍匐前进特别好，小孩子刚没爬的时候一看就是当兵的料，匍匐前进。约翰班扬说，你没办法到基督面前来，你如果走不动，你就趴下，你就跪着，你总能够到他宝座面前来。你这个特权是上帝给他子民的，可以随时来得帮助。圣经还说，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算过吗？这些都是特权。我们作为父母的，有谁数过自己的孩子头发呢？数过吗？有谁数过孩子的头发？跟你说个方法哈，孩子的头发如果数算不了，麻辣烫跟这个烧烤店他们有个手机软件，可以把那个签子倒过来，然后手机扫码多少根就出来了。你可以试一试，或者研发一个 APP 软件，然后把孩子头发梳起来，然后手机一扫多少根就出来了。没有一个父母给孩子数算过自己孩子的头发，但是你要说我们的头发都被数算过，这多么大的殊荣。上帝真的知道我们有多少根头发，就算今天早上你洗头你梳头发掉了，上帝都知道，是上帝抓着那个头发掉下来的。这是一种特权和殊荣，你能够想到成为天国的子民要想到多少的殊荣，多少的特权，多少的荣耀，多少被上帝顾念的时刻。 因此不要担心中年头发会掉光的，掉光就是上帝抓着每一根头发掉下来的。你没有想过经济压力那么大，头发掉光是件好事情啊，不用洗头，不用理发，以后理发越来越贵。我不知道济南理发多贵哈，好像大的商场理发可能需要100多，只理发就需要100多，对吧？你说我从来不去大商场，我去桥边上10块钱，8块5块，啊。我想说，天国的国民的特权是非常的荣耀的，只有在基督里的人才能享受这种特权和殊荣。但你有这些特权，你要运用它，你要去使用它，你要用这些特权在谁那里支取恩典，支取荣耀。当你拥有这种特权的时候，你愿向别人来见证自己的身份，我是基督徒。各位，如果你有同学，各位，如果你有亲属，你有家族，如果你的亲属和家族到现在都不知道你是信教的，我相信你是对你的身份感到羞耻的。你的亲戚告诉你说，不要让他是信教的。你要感到这是一种荣耀，因为他知道你是天国的国民，可是他还不知道你身上有很多特权、殊荣和荣耀。最后，一个天国的国民还有一个盼望。保罗在前面告诉我们说，那些福音的仇敌，他们的结局是灭亡。这个灭亡不是指单单肉体死去，而是在上帝那里永远没有指望。可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天国的国民是有盼望的，这个盼望在于身体有一天被更新，基督会荣耀的再来，我们的身体也会从那个朽坏到不朽坏，那个从羞耻到荣耀全部都会改变的。其实保罗在腓立比书给人构建一个崇高的愿景，他告诉我们说，基督已经升高，升到至高之处，坐在父的右边。保罗还告诉我们说，基督还要再来，我们卑贱的身体会改变形状，像他荣耀的身体。这种盼望是我们天国的国民所具有的。在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的救主从天上显现的时候，我们要和他一样，身体要发生变化，那个朽坏的、有瑕疵的、有伤残的身体也会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那些能够危害身体的事物都会消失的。因为当基督接我们来的时候，他要带我们进入新天新地，那里不再有眼泪，不再有哀号，不再有哭喊，不再有疼痛，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咒诅，更不再有魔鬼的扰乱，一切全部都会消失的。那个叫永恒的盼望，而这个永恒的盼望是基督里所给我们的。我们在地上生活常常像一个没有盼望的人，我们在地上生活也充满了各样的张力，悲惨的事情会临到我们，我们会发现我们在地上总是处处碰壁，我们投资会失败，我们理财会失败，然后我们工作会变动，工作会降薪，工作会被炒鱿鱼，我们养孩子会失败不达预期，我们的婚姻可能也不达预期，我们所有的领域都会处处碰壁，充满了绝望。我们虽然很绝望，我们像一个很顽强的存在着，不断的在绝望当中找到期待，但是我们的期待很快又会成为绝望。我们却不能看到一个天国的子民拥有一个终极的盼望，悲惨的身体会改变形状，会像基督一样拥有荣耀的身体，我们会有一个新的世界，被称为新天新地，那个世界没有欺骗，那个世界里面没有疾病，没有痛苦，一切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位良善公义慈爱的君王永远作王，统治这个世界直到永远，那个就是我们的盼望。因此保罗告诉腓立比教会，你们在现在的腓立比城，你们会有逼迫， 你们教会内部也会有不和睦，你们可能会有疾病，会有失业的焦虑，你们可有生存的困难。当然我告诉你们，你们会有一个新的盼望，有一天你们会改变的，这个世界会改变的，那个盼望会实现的。因此我们会看到启示录告诉我们说，主啊，愿你快来。那是使徒约翰在逼迫的中间，在被囚禁的中间喊出这个盼望和信徒意愿来说，主啊，愿你快来。所以一个天国的公民他是有盼望的。你不应该每一天唉声叹气，你不应该每一天感到绝望。当你的孩子令你失望，你应该说，主啊，愿你快来。不是要逃避养育儿女的艰难，而是希望，多么希望主来了，我就可以享受安息，息了一切的劳苦，然后带着这个盼望和期待继续的担负这个责任。当你的工作投资失败的时候，你也说，主啊，愿你快来，因为天国的投资永远都不会失败的。你继续带着盼望活在当下，继续的生存下去。当你的夫妻关系极其的败坏，甚至极其令你沮丧的时候，你应该喊着说，主，我愿你快来。因为那个终极的盼望，夫妻之间再没有自私，没有罪，那些问题全部都会解决。你带着盼望和期待继续忍耐活在当下。保罗用了一个词叫等候救主。这个等候是什么？这个等候不是等待其他事物，是等候一个明确的，一个固定的目标，一个永恒的目标，是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个等候是翘首以盼，每天都在翘首以盼，好像你在等飞机，好像你在等火车，好像你以前坐客车在车站总是踮起脚尖来看一看，希望快点到，快点到，我要坐车，时间到了。这个等候是热切的，有一个目标的，好像你在火车站一定等火车，你不可能等飞机，在机场一定是等飞机，不是等高铁。这个目标是明确的。保罗说等候救主，你每天踮起脚尖在盼望主的再来，每天在门口看看主到门口了吗。因为很多人都在告诉你，主已经到了门口，怎么还没有来。你要每天都要等待，热切的期待主的再来。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们的终极的盼望会实现，我们的身体，我们生活的世界，我们天国子民的身份全部都会实现的，过去一切旧的全部都会结束的。保罗说，你们是天国的子民，你们的生活也要发生变化，不要像福音的仇敌，他们以地上的事为念，他们的结局是灭亡。你们的结局不是灭亡，你们的结局是终极的盼望，你们的结局是身体被更新，你们的世界一旦来到，旧的世界被更新，新的世界完全会来到的。那一日保罗告诉我们一定会来到的。因此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是天国的国民，你们属于那个国度，你们会期待有一天终究会实现，耶稣基督会荣耀的再来，会接我们进到那个永恒的基业，我们会发生完全的改变，罪所带来一切的影响全部都会消失。因为基督他战胜了魔鬼，战胜了罪，战胜了罪的各样的影响，他要把我们带进那个永恒的天国，在神的荣耀里面同住，直到永永远远。但是你要知道一个事实，我们与生俱来没有这个权利，没有这个身份，是基督发出护照来，护照我们进入这个永恒的国度，是他告诉我们你要重生，是他用圣灵重生我们，是他用他自己的血把我们买进了这个国度里面，让我们成为天国的国民。如果你是天国的国民，你的生活应该有变化。如果你是天国的国民，你应该相信耶稣基督。如果你是天国的国民，你的盼望会有变化的。如果你是天国的国民，你的期待应该不在地下，杜甫不应该是你的神，杜甫不应该是你所追求的，物质不是你完全所拥有的，因为物质有一天全部也会被更新的。只有基督，只有基督的荣耀，只有基督一切带给我们的事物会永远长存，不会消失，不会消亡，它反而存到永永远远。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更应该关注自己是否在天国里面，是天国的公民。你要问你相信基督吗？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吗？你思想他，你追求他吗？你以他为中心吗？你爱慕他吗？你遵行他的命令吗？你愿意让他的统治在你身上实现吗？如果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说我是天国的国民，那些特权、那些荣耀、那些殊荣全部都在我的身上，我何等荣耀，何至有幸，上帝给我恩典，让我进到天国里面做天国的国民，我是其中的一份子，一个成员，我与圣众圣徒同国。感谢主，感谢他爱我，感谢他让我做他的百姓，让我成为天国的国民，可以享受天国一切的荣耀和荣美，并且将来可以一同作王，直到永远。感谢主，我们到这里用起立来祷告。